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了，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又到周末了。辛苦了整整的一周，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换个轻松的心情，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咱们身边的大事小情，一起来看看这两天湾区和加州的几桩大事。看完了身边的事呢，摩卡呢还会再跟您聊一件网上正热又特别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轻松轻松，陪着您呢把这顿午饭吃完。我们先来听第一组新闻。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周四，圣何西市政府开始紧急移除市中心地标棕榈广场的全部32棵棕榈树，工程于上午10点启动，预计最多需要9天完成。市政府表示，棕榈广场的所有棕榈树目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败，其中约15棵已经死亡或濒临死亡，还有部分树木发生倾斜，存在倒塌风险。政府已于8月7号封锁了该区域，防止树木突然倒下伤及行人。树艺师检查后确认，近半数的棕榈树状况严重，但目前尚不清楚树木死亡或衰败的具体原因。棕榈广场是加州的历史地标，位于 Market 街圣何西艺术博物馆附近。32棵树环绕广场地面的加州州徽，也标志着加州首座州议会大厦所在地。圣何西市政府表示，考虑到这里的历史意义，未来将谨慎规划广场的新设计，在改造过程中继续体现和纪念这段历史。Richmond 的警方周四表示，该市一名在周二的住宅火灾中严重受伤的2岁女童已经死亡，使这起疑似纵火案的死亡人数增至3人。警方称，嫌疑人里维拉维加涉嫌周二晚上在自己居住的住宅纵火，目前他已被逮捕。火灾还造成其47岁的父亲和5岁的外甥死亡，33岁的姐姐伤势严重。警方仍在调查纵火动机。调查显示，这场火灾中的所有死伤者均由火灾直接造成，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在起火前曾遭枪击或刀刺。本案发生前，消防人员周二晚上约8点15分先赶到附近另一处住宅火灾现场，大约半小时后控制了火势。随后又接到民众报告说，2户之外里维拉维加的住宅起火，第二场火灾约在晚上9点25分得到控制。警方表示，2起疑似纵火事件彼此没有关联，第一起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警方也已逮捕了一名嫌疑人。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 FBI 上周末对前民主党加州众议员斯沃尔维尔执行搜查令，并扣押了他的电子设备，调查涉及针对他的性行为不当指控。消息人士称，周六晚上 FBI 人员在斯沃尔维尔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后执行其中一份搜查令，周日又搜查了他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斯沃尔维尔自2013年起代表湾区选区，今年4月份因多名女性提出性侵及其他不当行为指控而辞去了国会议员职务，并退出加州州长竞选。国会众院道德委员会曾展开调查，但因斯沃尔维尔辞职而终止调查。斯沃尔维尔承认过去曾有判断失误，但否认性侵指控，并表示将抗争到底。此外，白宫周一还公布了一批解密文件，涉及 FBI 10多年前对斯沃尔维尔与疑似中共间谍芳芳关系的调查。不过，其中的许多内容此前已经公开，斯沃尔维尔也从未因此受到刑事指控。
这一组新闻啊，说起来呢，还真是让人有点感慨啊。斯沃尔维尔代表湾区10几年的老议员，如今呢被搜查，还扣了设备，还牵出了一堆的旧账，往后怎么走呢，就看调查了。莫卡想说的是，圣何西市中心的那处棕榈广场听着真是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啊。32棵棕榈树围着地上的加州州徽，要知道那块地可是加州第一座州议会大厦的旧址啊， 可现在呢，树老了，也生病了，有的呢都甚至快倒了。为了行人的安全，只能一棵一棵的移走。虽然说市政府答应会把这段历史用其他的方式留住，但是呢，还是希望老广场的那股老味道啊，别跟着树一起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莫卡觉得在美国和日本，街道和老房子很少会随随便便的就被拆迁，过了几十年可能还是当年的老样子。但是在中国啊，因为发展的太快，像莫卡这样的人小时候生活的地方现在全都不见了，想回头去看看连个地标都找不到了，所以心里的那种空落落的感觉真的是觉得很遗憾，很怀念啊以前小时候的街道和城市的样子。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那起疑似纵火的民宅大火，目前的死亡人数已经不幸上升到了3个人了，生命真的是太脆弱了。看到这样的新闻呢，真的是让人感到特别难受，所以觉得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吧，最近这个天气确实比较干燥，那大家出门上班呢，或者是睡觉之前，记得顺手拔拔插头，瞅一眼燃气啊什么的，平时多花一秒钟注意一下这些细节，也是在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那身边的事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莫卡想给您换换心情，说一件这两天网上特别火又挺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大家知道现在台湾网络上流行玩什么吗？这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手机尾号7623的朋友特意告诉摩卡的。他说这事儿啊，又有文化又接地气，值得跟大家聊一聊。摩卡呢就去看了一下，哎，果然很有创意，所以呢就借今天这个中间午休的时间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台湾不少网民掀起了一股子点戏风潮，就是借用传统的戏曲的老剧目来对当下的社会和政治争议表达自己的态度。这股风的源头呢，是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幸瑜最近传出离婚的消息，男方呢是被指控有出轨并且有冷暴力的行为，这就让台南的乡亲们看得超级火大。一般人遇到这种事儿，顶多就是在网络上敲敲键盘骂一骂，是吧，就完事儿了。但是台南人不是哦，台南的乡亲呢直接就集资了上百万的新台币，听这个数字，上百万的新台币啊，向官方申请在南方诊所门口呢是封街，说要连演4天的传统大戏。他们指名要演的是包青天审案的经典剧目铡美案，就被网民戏称为铡美艺术节，把民俗戏曲直接就搬到了现实争议的现场。而且这个点子啊，很快就在网上传开了。那更好玩的是啊，这股借古讽今的风潮这两天还蔓延到了台北和台中，网民纷纷帮政治人物点大戏了。比如说啊，台北市长蒋万安，他的家世身世是否验 DNA 一直是政坛各界与两岸舆论的津津乐道，各执一词的这种话题吧。这回呢，北部的网民就借题发挥起哄啊，说要在台北市政府前演一出经典的狸猫换太子，很有意思啊，用戏里真假太子的典故就来调侃这段身世之谜。至于台中市长卢秀燕，最近市府一项上千万元的宣传标案被质疑是由她的妹妹担任的董事长的公司得标了，这就引发了外界对利益回避的讨论。虽然台中市府第一时间也出面澄清，强调说这个招标完全依法合规，没有违法，但是台中的网民是照样不放过这个话头啊，点名说要在台中市府演出吴三桂请清兵入关，借历史上的大开城门的典故来意义这一桩争议，是不是很有意思？虽然呢，这是一则周五的娱乐政治八卦，对吧？但说真的，摩卡看完了，真的不得不佩服台湾民众的整体素质，真的是太有才、太幽默了。您看，大家面对这种复杂、容易吵架的政治争议的时候，没有去市政府门口抗议、丢鸡蛋，对吧？也没有在网络上用脏话、泼妇骂街什么的，而是用这种非常有文化底蕴的高级黑呀，这种黑色幽默，优雅的给政治人物施加压力，这就是一种非常平和、非常理智这种公民素质的表现。 是不是很有意思？不过话说回来啊，猫咖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这种充满创意的软性监督，真的也只有在台湾这种拥有绝对的言论自由的民主土壤上，你才能玩得起来。如果说咱把场景啊换到对岸的中国大陆，在那种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老百姓面对官员的贪腐或不公，你不要说去市政府门口请个戏班子唱戏讽刺了，你就算只是在微博、在微信上用个谐音字，讲个隐晦的历史典故暗讽一下，可能隔天啊账号就被封了，甚至呢还会被去请去派出所喝个茶之类的，对不对？在高度控制的这种体制里，你敢搞这种幽默吗？轻则关起来，重则小命都不保。所以说今天这个周五的午间八卦啊，不止让猫卡看到传统歌仔戏、布袋戏在现在居然还有这么好玩的妙用啊，更像是一面镜子，它就让我看到一个自由的社会才能孕育出这么自信、平和，而且呢还懂得用幽默和智慧去制衡权力的可爱公民。所以猫卡真的是觉得台湾人太有才了，很感慨啊。所以今天猫卡就把这一段呢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您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上网上去搜一搜哈，可能比猫卡说的更有意思。那其实说到这儿，猫卡又想起一件事儿啊。您知道咱们华人不管是在老家还是在海外，最能吵而且永远吵不出结果的一件事是什么吗？就是两个字儿，甜和咸。这个豆花到底是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这个粽子到底是该包豆沙馅儿的还是该裹五花肉呢？这都吵了几十年了啊，谁也不服谁。所以今天中午猫卡还想替咱们湾区做个小小的民意调查，就是看看哪边的战斗力更强。是口味偏甜无甜不欢的朋友呢，您就发个甜字；如果是偏爱咸鲜的就爱吃口咸的朋友，您就发个咸字到961961，就一个字啊，不用多想，您是喜欢甜的还是喜欢吃咸的。现在呢就动动您的手指发送到961961。猫卡想看看咱们湾区朋友的胃到底是被甜滋滋给俘获了呢，还是被咸香派给占领了。不过话说回来啊，甜也好咸也好，都是嘴巴的一时的痛快，这胃啊这身子可得咱们自己长长久久的疼着它。尤其是上了点年纪之后啊，吃进嘴的图个香，补进身子的呢就得挑个温和的。说到这儿，猫卡就不得不再跟您说一说我们电台一直在跟大家介绍的这款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您可别小看这一小勺，您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它是用文火慢熬，反复的浓缩，一层一层的收，带走的是水分，沉淀下来的是更适合现代人吸收的温补滋养。这个唇膏状的浓缩精华，它的纯度高，吸收也好，每天就一小勺就能轻松的把身体所有的营养都给补充上来。所以好东西呢就还得对路才行。上了年纪补身子最怕的就是一个燥字，这一上火觉也睡不好，嘴里呢还容易起泡，反倒给自己的身体添乱的。那西洋参它偏偏就赢在一个温字上，补得慢也补得稳。所以在意血糖的朋友啊，您日常温和的调一调也合适。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也说了，高品质的西洋参对代谢和血糖有帮助。前两天猫卡还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短信，他说，猫卡，这膏啊，我含一小勺，含着含着，这一天的乏劲啊，好像就化开了。哎，猫卡就觉得他这个化开这两个字用得特别妙。那这里呢，猫卡还有一段湾区听众的真实使用录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就是血糖现在稳定一点，下来一点，我们稍微量大一点，大概要3克，现在才吃一个月。
之前血糖会多少？
空腹大概就是要在160-170，现在是135-140。
您的感觉？
我是没有那个血糖，但是我觉得好像精力充沛一点吧，睡眠还可以。本来睡眠一般，但现在好像是稍微好一点，深睡睡的时间久一点。本来好像是浅睡，一有动静就醒了，但是现在基本上深睡我觉得可以达到3-4个小时吧，醒过来精力好一点。
您听这用过的人心里都很踏实。还有就是正在做化疗的听众用了之后也跟猫卡说好， 这个身子骨那么虚的时候，要的呢就是这样一份温和不折腾的调理。那光听摩卡说，不如您自己来尝一尝试一试。这个星期六就是明天了，8月22号的上午11点到下午3点，我们南湾的门店就有一场健康产品的活动，现场就可以亲自品尝，黑高姿还打85折。我们另外还有红海参呢，深黄黑参也有优惠，满200元立刻就减10元，还送一支红海参。牙粉、面膜、防晒霜这些热销的，您都能顺手凑个单。地址就在圣河西的1926 Autoway。感兴趣的朋友，现在您就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健康”两个字啊，发送到961961，我们会把详细的内容发给您。那咱们回到前面说的台湾网民的这个点大戏，虽然是网民口头上的起哄和恶搞，而且每一桩背后具体的是非对错呢，那也真的是当事人和法律要去面对的事情。摩卡不是去想评论这些具体的人和事，摩卡觉得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个现象的本身，大家心里头有话想说，有情绪想抒发，头一个想起来的居然是传统戏。你想，一出铡美案都几百年了，还有人在点，还有人想看，那这个老戏为什么这么经得起时间呢？摩卡觉得说到底啊，就是它的内容能够触动人心，谁负了心，谁受了屈，谁替老百姓出了口气，世道是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人心里头对公道和真情的那份在乎在意啊，从来都没有变过。所以也正因为是这样，好的作品才能一唱几十年几百年。说到这一唱几十年，越听越有味儿啊！今天摩卡要陪您认识的这位歌后呢，也正是这样一个人。他当年一开口，这个歌声里便仿佛含着热泪，人称泪盈歌后。可谁能想到啊，就是这样一位唱出无限深情、无限泪光的歌后，后来呢，竟然有80-90首歌被官方一纸命令给禁掉了，又落了一个禁唱歌后的名号。那他到底唱了什么呢？能惹出这么大的动静？他是谁呢？还有呢，就是摩卡刚才问大家的这道甜咸终极选择题啊，您到底是更偏爱哪一种口味？希望您抓紧时间把您的选择发送到961961。广告之后呢，咱们马上揭晓答案。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谢谢尾号是5959的听众啊，您又来了，每天中午看到您熟悉的号码啊，心里特别的温暖。首先他是问候摩卡午安，您也中午开心啊。他说完全认同摩卡对城市的认识，老店、老街、老树、老城都是珍贵的回忆，要受到爱护，受到保护。是的，摩卡小的时候家乡都变了样子了，回去什么都看不到了，小时候的城市街道全变了，真的是很失落。所以呢，一听到什么地方要变化的时候，摩卡真的是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他还特意留言说，喜欢摩卡的新闻讲解方式，深入浅出，小中见大，平凡中见哲理，幽默风趣，非常有吸引力。哎呀，您这个赞誉太高了，摩卡看完了之后是又开心又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励。每次做节目的时候有您这样的听众陪着，摩卡就觉得可有底气了啊。那还有一位听众发言，摩卡第一次看到您啊，手机尾号是6288的听众，他说摩卡不要被台湾的民主假象给蒙蔽了，在民进党的主政之下，哪有所谓的真的自由，不信你自己去查查看，这个贪赃枉法、雇佣青岛制造舆论、说点真话的就上门查水表，真的是罄竹难书。好的，摩卡下了节目去查看一下，因为在摩卡的印象当中，还有就是摩卡自己去台湾感受到的，真的是感觉台湾跟大陆的这个社会氛围是不一样的。在日本待了20多年，到台湾去觉得格外的亲切，但是回到大陆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是觉得最起码台湾的 网民能够在网上发起这个运动，并且能上演这样的戏，所以真的是跟大陆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我也看看您说的这些事情，我也到网上去看一看啊。那今天呢，摩卡要介绍的这位歌手是一位听众替我们点出来的。前两天手机尾号7623的朋友特意给摩卡留言，跟摩卡啊聊起了一位几十年前的歌后，说听他的老歌啊，如今再拿出来听，不单没有过时，反而别有一番滋味。摩卡就特意的去听了一听，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他的歌是真的老了，就是那种慢悠悠的旋律啊，一放出来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浓浓的年代感，仿佛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几十年前。就摩卡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画面啊，某个摇着蒲扇听着收音机的夏天午后，很老很老的片子里啊，有的时候会有这种镜头。可是呢，奇怪就奇怪在这儿，就越是这样的老歌越是耐听，你就越品越有味道，它就像一坛埋了几十年的老酒。所以手机尾号7623的听众朋友，您在吗？您的这份心意啊和这份好眼光，摩卡收到了。今天呢，摩卡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这位传奇的歌后。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台湾就有这么一位女歌手，这一张口啊，声音里全是泪光，唱到伤心处的时候，这台上台下都一起红了眼眶，所以呢，大家就给她起了一个很美的称号，叫泪盈歌后。可谁能想到啊，就是这样一位含着眼泪唱着深情的歌后，后来呢还多了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名号，叫劲唱歌后。他这一辈子前前后后唱了220多首歌，其中有80-90首被当年的官方给禁了，是那个年代被禁唱歌曲最多的一位，他就是姚苏蓉。要说起徐小凤，说起邓丽君，这个猫卡都很熟哈、啊。可是姚苏蓉这个名字，猫卡真的是比较陌生。看了一下，她是一个养女，从小呢由父母带大，家里的日子是她一早就学会自己去扛的。1966年，她去参加正声电台办的一场歌唱比赛，这一开口就拿了一个冠军。后来在音乐人翁清溪的引荐促成之下，就签进了当年的海山唱片。紧接着一首《负心的人》就让他一炮而红，红遍了大街小巷。那今天我们先从那首奠定他泪盈歌后名号的歌来听起。是在1967年，姚苏蓉翻唱了龚秋霞的一首老歌《秋水伊人》。这首歌唱的就是一个人望穿秋水，等着盼着一个再也回不来的身影。别人唱是唱一首歌，姚苏蓉唱是把自己这一路的心酸一滴一滴都揉了进去。据说当年他一开口啊，就唱的是声泪俱下，台下的人也跟着一起掉眼泪。泪盈歌后这四个字就是这么来的。我们一起来听《秋水伊人》。谢谢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的留言啊，他说摩卡无论是与小芳做搭档还是自己做节目，总是像说相声一样幽默风趣接地气又亲切外加感人。是的，摩卡跟小芳一起做节目的时候真的是很放松啊，两个人聊聊天很开心。小芳是摩卡的最佳搭档。那现在呢，摩卡还有一位搭档，就是您。每次做节目的时候，一个人做节目啊，面前呢其实就只有一个麦克风，但是您每次啊从头到尾陪着猫卡互动聊天，所以呢您呢是猫卡的另一位搭档，真的是非常感谢您，而且每次留言都这么用心，对猫卡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刚才呢我们听的《秋水伊人》真的是唱得十分感人，其实接下来这一首啊才是真正让姚苏蓉一夜之间红透半边天的成名作《负心的人》。这首歌唱的是被辜负被丢下的那种心情，您发现没有，负心这两个字啊好像永远不会过时。就说咱们前头聊的那出铡美案吧，几百年前的老戏了，讲的还是负心。到了几十年前，姚苏蓉这首歌唱的也是负心，一直到今天，这样的故事还在一遍遍的上演。为什么负心这个主题能一唱几百年、几十年都不散呢？莫卡想啊，也许就是因为世道再怎么变，人心里头那点最朴素的盼望，盼一个人能真心真意的待自己，从来就没变过。谁被辜负了都会疼，这份疼古人懂，现在的人也懂。 我们一起来听姚苏荣的《负心的人》。姚苏荣的歌里呢，唱负心，唱离别，唱等不回来的人。可他心里头呢，其实一直搁着一样最暖的东西，就是家。而说到家，广告之后，摩卡要给您讲一讲姚苏荣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那一年的一个晚上，他正在台上唱着《负心的人》，突然呢，一群警察走上了舞台。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咱们马上回来。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谢谢手机尾号7623的听众给摩卡的留言，他为了听摩卡的节目，今天开小差了，但是呢，说一定不能够在广播里讲他都开了什么小差，所以这个呢就作为咱们俩的秘密啊。但是看到您的留言真的是觉得很搞笑。那也谢谢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点赞，谢谢您啊。那广告前摩卡卖了个关子，说姚苏荣在台上唱着唱着，警察怎么就上台了呢？现在啊，咱们就回到那段往事。话说姚苏荣红了以后，他有另一首歌比《负心的人》还要火，几乎是唱遍了整个东南亚。可偏偏就是这首歌给他惹上了大麻烦，这首歌就是《今天不回家》。听这个歌名啊，在那个年代官方大力提倡的是社会善良风气，一听啊，今天不回家这个名字就觉得不像话，好好的怎么能不回家呢？于是这首歌就被列为禁歌，电视电台一律不准播，甚至硬是被要求把名字改成今天要回家。很有意思啊。可是老百姓呢不管这一套，这首歌是照样啊在民间口耳相传，家家户户都会哼上两句。据记载，猫卡查了一下，那一年有歌迷在高雄的歌厅里实在太想听姚苏荣，就推辞不过了，就在台上唱了这首禁歌，满屋子的人是齐声叫好。没想到呢，就有人偷偷的向警方告了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姚苏荣正在台上忘情地唱着那首《负心的人》，突然前金分住所的警察走上了舞台，把他从台上叫了下来，带回派出所做笔录。整个歌厅啊是一片哗然，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带走了。那一次呢，他的演唱证被没收了，这在当时就几乎等于是断了他在台湾唱歌的路了。后来姚苏荣只好转往香港，转往海外另辟舞台。他前前后后有8-9十首歌被禁了，成了那个年代被查禁最多的歌后，禁唱歌后这个名号就是这么来的。莫卡每次想到这一段啊，心里都很感慨。掌权者可以禁掉一首歌的名字，可以收走一张演唱证，可是呢，禁不住老百姓的耳朵，禁不住一首歌在千万人的心里发自内心的那份喜欢。咱们说回这首歌本身啊，它可不只是敢唱而已，它在音乐上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创举。今天不回家是1969年同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由音乐人左宏元，也就是古月作曲。最特别的是什么呢？他大胆地把中国传统戏曲里的河南梆子的唱腔融进到了这首流行歌里。您听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那种一句一句又喊又叫往上一挑的那个劲儿，就是从老戏里来的。在60年代把这么土的传统戏腔用到最时髦的流行歌上，几乎是没有人敢这么干的，可他偏偏就成了，就土和洋就这么撞出了一首谁也模仿不来的歌。很多老歌迷啊，到今天都说这首歌换别人来唱就是差了那么一口气儿，而那口气儿呢，就只有姚苏荣才有。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当年被禁的，但是呢却禁不住的《今天不回家》。刚才那位啊，把戏腔写进了流行歌的左宏元，其实呢是姚苏荣音乐上的一位重要的恩师。这对师徒后来又合作了不少的歌，行家呢给他们那种唱法起了个名字叫姚派，特点呢就是敢放敢喊，把情绪一口气唱到底。接下来的这首《像雾又像花》就是他们师徒合作的作品，歌名起得真好啊，雾也好，花也好，都是那种你看得见却抓不住的东西。其实感情有时候不就是这样吗？ 明明就在眼前，一伸手又散了。姚苏荣的嗓子最适合唱这种若即若离又浓又淡的心事，我们一起来听《像雾又像花》。节目的最后呢，摩卡想留给一首特别有劲儿的歌，我要活下去。您回头看姚苏荣这一路，一个养女早早的就学会了自己扛生活，红了以后又被一纸禁令从台上赶了下来，连唱歌的资格都被收走了。换了别人呢，可能早就认命了，可是他没有，他收拾收拾行囊去香港，去南洋，从头再唱，一样唱成了红遍东南亚的天后。而更让摩卡佩服的是他后来的收，大约在50岁左右的时候，正当很多人还舍不得下台的时候，姚苏荣却安安静静地退了。这一退就是快30年。如今他旅居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日子过得是低调又自在。他收的徒弟人称小姚苏荣的刘明珠就说过，说现在的姚苏荣早就不缺什么了，他只是想把观众心里他在台上最美好的那个样子好好的留住。您看这份拿得起也放得下的通透多难得啊。对了，再多说一句啊，昨天猫卡还介绍张国荣，后来红遍华人世界的张国荣当年也是把姚苏荣当成自己心里的偶像之一的。您就知道这把泪盈又禁不住的嗓子影响了多少人。我们一起来听姚苏荣的我要活下去。今天呢，我们从秋水伊人的眼泪一路听到我要活下去的那股劲儿。摩卡最想跟您分享的其实是姚苏荣身上那份禁不住。可以禁掉一首歌的名字，可以收走一张演唱证，可是呢，禁不住一个人想唱歌的心，更禁不住老百姓自己头心里的那份发自内心的喜欢。摩卡就从他身上看到，眼泪不是软弱，眼泪里也能有力量。真正打动人的东西从来不是谁批准的，而是他悄悄住进了千千万万人普通的心里的。这一点摩卡觉得对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特别有共鸣。我们在异乡说着自己的乡音，哼着从小听到大的老歌，守着那些别人未必懂的规矩，其实呢，这些都是同样东西，就是我们的文化。有时候难免会想，这些东西在这里还有没有人在乎啊？但是姚苏荣的故事就像在替我们回答，只要他真的住进了人的心里，就没有谁能真正把他拿走。那节目的最后呢，摩卡想感谢手机尾号5959和手机尾号7623的两位好朋友，你们一直都在。那今天呢，很开心啊，在节目里认识了手机尾号6288的这位听众，希望您以后有时间经常来陪摩卡聊聊天啊。我是摩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